让小弟想跟大家来一起学习的道理，我把它定一个题目：收网，收网啊，收网。这是耶稣的一个比喻。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节，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四十七节，这是天国的七个比喻当中的一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节一直到五十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聚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这里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撒网的比喻啊，撒网的比喻啊。我们过去曾经介绍啊，断断续续的介绍这七个比喻。有人认为，如果用一个比较严谨、有系统的角度来看这天国的七个比喻，我们上次把它后面再一段家族的比喻把它加进来，也可以称为八个比喻。这一段用一个比较严谨的立场，耶稣在探讨教会，就是地上神的国的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开始撒种，天国的福音像种子一样传出去，像种子撒在人的心中。可是有四种土地，有好的有坏的，大概只有四分之一有很好的反应，种子能够发芽成长。所以从撒种比喻开始，第二个败子的比喻，再来芥菜种，再来面酵，这些一连串的比喻，有人根据它的内容来表达耶稣他要 说明的，除了个别的教训以外，他连贯的立场来告诉我们教会整个成长过程他所发生的状况，以及耶稣的期待。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撒网的比喻。为什么我的题目不把它定作撒网的比喻？这个比喻我想很久，过去也多少稍微提到。如果我们在前面一连串来讲，到了最后第五第六寻宝藏宝寻珠，再来就是撒种，这个撒网的比喻。因为后面这一段是另外一个阶段，耶稣跟他的门徒所讲的不是对大众讲的所以我们教会的立场过去喜欢从第五个比喻藏宝开始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末世的真教会，就是有圣灵圣灵就像宝贝真理像珍珠，这两个可以互相切换它没有绝对，但是我们理念是先有圣灵，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在这个情况之下教会产生末世的真教会，他开始往外去传福音。因此我们刚刚看到四十七节以后，他那个网就是福音的网，福音的网透过教会传出去，撒在海里，这个海是世界，世界像一个大海我们今生的世界，有人说世界如同苦海，不管它是苦海还是什么海，用海来形容广大的世界。所以在末世教会把福音传出去， 好像这个网撒在海里，它聚拢各样的水族，聚拢各样的水族，所以它不只是撒出去，还有一个收网的动作。我们从这里开始往下看，它不一直详细来介绍怎么去撒网，所以我们过去可能会稍微强调，到世界末了，我们要赶快做世界传道，向外去传福音，想尽办法，用尽各种能力往外去传福音，那是撒网。但是在这一段，我们看到耶稣他所形容、他所强调的重点，不在撒网。撒网只是一个开始，末世的开始。你有撒出去，一定要收回来，有开始有结束。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忽略的一部分，没有注意收网或者脱网。它这个网是一个大型的渔网，不能凭个人去完成。它可能一般是认为它是很大型的渔网，它可以在渔网的下方可能放置一些铅，让它沉下去，好像我们个人那个钓竿也有一个小小的铅，它有一个重量才会垂下去。那这个大型渔网它下面也会放铅，所以那个既然是很大型的渔网，肯定要用渔船来拖，然后它有点角锥形的，上面是四方，下面是圆锥角锥形的，所以它可以沉到很深，然后等于是我们说一网一网打尽，用渔网这样拖拖拖，它可以很深，几乎把海底下所有的各种鱼类，它没得挑选，只要被它捞到的，通通进到渔网。所以这里说聚拢各样的水族，它不分，先不分类，不一定是鱼，可能是螃蟹，可能是鳗鱼，好的坏的通通一网捞尽，我们说捞鱼，它是网鱼，整个都网起来。可是你不能只有撒下去呀，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稍微按据他这个圣经他所说的那个47节，只是讲到一个小开始撒网，那这一部分我早上不在这里强调，因为如果这样一连串的7个比喻，这里是一个将近结束了，将近结束。撒网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网的比喻啊，强调撒网传福音啊，那他已经准备结束了，不应该还是留在原地，留在早期，他应该是已经快结束。所以撒出去以后怎么样？后来就是拉起来。所以我们看他这个48节，48节，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这里有网系满了，人就拉上来，人拉上来，那就是收网。所以从这里开始他就介绍收网，所以耶稣一直没有在这里教说你怎么去传福音得人如鱼，要有耐心，要同心和协力的去完成，这些都不用再谈了，已经是末了结束。所以后面耶稣本身稍微解释49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所以世界末了，世界末了就是世界要结束，整个世界要结束，世界要结束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因此我想早上我讲3个重点，第一个，透过他第一个撒网以后，他是一个大型的网，所有的各种水族都聚拢在这个渔网里面。如果说这个网是一个福音的网，福音的网，我们今天教会在传得救的福音，像还没有信的世人传福音，很多人被网进来，就是进入教会，进入教会。虽然我们今天透过布道会 透过受洗，要接受洗礼的人可能有经过简单的审查，但是那个标准原则上我们是一致的，但是个人拿捏的尺寸并不完全一样，有些比较宽松，有些比较严谨。因此那些慕道朋友进入网中以后成为教会的信徒，我们在这个网里面，如果说福音的网一网进来以后就成为信徒进入教会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现象，教会当中良莠不齐了，好坏都有，各种水族嘛。所以他一开始这里网收网以后，各种水族都有，各式各样的，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所以这里讲后面四十八节，网收起来以后呢，要坐下来捡好的放在器具里，不好的丢掉了。他有一个筛选，为什么要这样筛选？因为他一网捞尽的时候，好坏都捞进来。因此我们透过这一段，他这一段在整个一系列的天国七个比喻里面，可能最好的对照就是第二个稗子的比喻。稗子的比喻，两个很相像。你这样撒种比喻耶稣讲完有解释，稗子比喻耶稣讲完有解释，这个解释在三十六节以后有个，那是第二个比喻，稗子的比喻耶稣有解释。当中我们把这一段这两段稗子的比喻跟撒种比喻做比较，我们会发现它都有相同的一个两个地方，世界的末了，强调世界末了。另外一个呢，世界末了当然后来他就经过筛选，好坏分开，坏的就哀哭切齿被抛弃丢到火湖里面，好坏分开啊，好的捡起来放在器具里，坏的呢丢掉丢到火里面烧。所以他有哀哭切齿，这两个都是共同一样的地方，只不过我们在他那个坏的部分，好坏分开以后那个结局的说明，有一个比较细腻，比较细腻，一个比较粗浅，大概是这两个比喻做一个稍微比较这样子。但是我们在稗子的比喻里面就是那个种子发芽以后，魔鬼趁着大家不注意，好像坏人把不好的稗子丢进来混淆。所以稗子的比喻他所强调的就是好坏同步成长，好坏同步成长。我们看一下马太十三章二十九节，马太十三章二十九节，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所以稗子的比喻它那个过程就是好坏，麦子跟稗子同时成长。因为主人说恐怕你现在把那个稗子坏的就抽掉的时候，影响到那些好的花艺。所以稗子的比喻你强调，你看它的强调的地方就是好坏同步成长，不急着处理掉，不急着处理啊，但是到了一个最后的观点，收割的时候，收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收网，不同的形容，意思差不多，而且更详细。那我们在收网的比喻里面，他不光看到同步成长，一起进到这个网子里面，接下来呢，好坏 筛选分开不同的结局，它的结局不是同步成长，是分开。你不可能混淆了啦，混淆是暂时的过程，一个过渡时期，到了最后关键点就是收网，收网就是准备结束了，准备结束，一收网拉起来开始分类。他这里很简单的分类好坏，用信仰角度来讲，能得救跟不能得救，就这么简单，不分种族的。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耶稣救赎的人，他是从各民各国各族各方的各地选出来的，进入这个福音的网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救恩原本是给所有的世人，但是有不少人把自己隔绝，不接受这个福音。可是我们想，接受福音进入教会的人都很好吗？老实讲，有些我们也不敢苟同，不会恶露。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我们的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怎么信耶稣还这样子，代表说那些人的感受，信耶稣也不见得多好，表现得多好，不尽然啊。很简单，我们也不必为此据理力争。福音的网捞进来就是不分彼此的，各种水族。所以一开始他可能是同步成长，在拜子里面那个比喻里面就是讲教会好坏是同步成长，可是到了最后一个关键点时间点，如果是收网是世界末了，因为耶稣本身讲的世界末了就是世界要结束，世界要结束等于是耶稣再来，耶稣再来会做一个什么一件什么事情，审判，最简单的终极一个目标，审判然后分类嘛，能得救跟不能得救，能得救的好像那些好的被挑选放在那个器具里面，等于是进入神的国，不好的被丢掉，丢到火里面焚烧，下地狱接受永远的刑罚，很可怕。所以在这里透过这个撒网的比喻， 我最近就是一直感受到，我们再慢慢去读，以前我们只是很坦然一句话，到最后就是世界传道，我们只留在世界传道的概念啊。如果说世界传道满了福音满了五大洲啊，尤其今天的科技很进步啊，你透过网际网络的世代来临，福音可以很快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哦，那你这样就可以满足吗？那你错了，出去只是第一阶段，令人担心是收网。所以这里是强调收网，耶稣来的时候收起来，时间到，然后做一个整合整顿处理。所以他比拜子的比喻更进一步，也更严谨，时间是越靠近主再来，所以收网的时候等于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再来就是审判临到。好，那我想说我今天早上讲三个，第一个就是说，当审判还没有来临之前，这个网撒下去还没有拉起来，还没有收网之前还是有机会。可是我们必须了解，你看有人用这样来形容耶稣的门徒当中十二使徒是不是穿插一个犹大挪亚的方舟里面，挪亚方舟里面是带他全家一家八口。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离开方舟，闪寒雅弗哪一个儿子的这个家族这个下来出问题，寒这样下来。所以即使方舟，你说从方舟来看， 从耶稣的门徒来看，这个下来以后当中还是良莠不齐，好的坏的，到了最后的阶段好坏才会分开。因此如果我们在说耶稣收网之前，我们像在这个 网中的鱼也好，我们跟人家相处，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些可能你会觉得信徒怎么可以这样啊，教会怎么不处理。我们今天对教会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建立有处理的方式，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松，比较宽松啊。我们虽然有过去也有除名的制度，可是我们现在非常严谨，非常严谨，不随便说啊来制裁来除名啊。所以好像说有时候你看到有极少数的信徒，他即使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也是在教会里面出现，而且好像毫无所谓。有些人很难接受啊，教会怎么不处理？各种个案，有时候你处理他，影响他的家族，所以这个经过总会不断的讨论，很多不同个案，很长时间讨论。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越来越宽松，我们就允许默契了，默契。基本上我们在理论上道理的立场上，我们还是处理那些不好的，可是好像大家越来越宽松，好像就是好坏同步成长。但是所以我们也如果说你是属于那好的一方，你也不用太着急，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坏的一方呢，你要赶快把握现在，虽然无所谓，万一你今天是犯了一些错误，你不要认为无所谓，也没有受到什么制裁，主耶稣也没有给我什么样惩罚，有一天收网你就知道。所以趁这个时间还没到，你要赶快把握，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我想有一个了解，就是好坏同事同处，一样。那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个人需要来判断说啊，这个人他怎么可以信主，不是我们自己来判断，我们是说他已经在教会里面，他今天已经这种现象，也不是你来判断裁决，只是说有些人他的表现，特别是那些犯了蛮严重错误的，他今天还很公然在教会做一些圣工啊，在这里出入啊，都无所谓啊，有时候你会让你觉得很有点灰心，怎么教会 会走到这个地步。你要把握住耶稣讲过的道理，他讲这些道理就是这样，整个教会的成长过程里面有这些过程，可是到最后你要了解，撒网以后一段时间，网既满了鱼，四十七节讲网既满了鱼，就是 一个时间到了某个时间点，网满了鱼了，一个时间点，时间到就把网收起来拉上来，开始去分别好坏，这是第一个，我们在网当中好坏等于是兼收了，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对受洗的人还是有点过滤跟讨论，但是基本上我们很宽松，真的很宽松。第二个，如果说世界末了，世界末了，这个收网就像世界末了，那我们想到一个问题，人生我们先不要讲到教会，讲到什么理想，就讲我们个人人生，有开始有结束，人的生命有限，你不会说无限的啦，所以一定有收网。你的将来如何，有一天不管我们什么身份，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生命会结束，生命有限，因为是生命有限，你这是从人生的终极来思考，生命有限，不管你活到80岁90岁100岁好了，生命有限，所以你反过头来 今天你要把握，从终极的结果来回顾现在，你要把握今天。今天的抉择会影响到将来的结果。你说你今天意外的机会接受到福音，你把握机会，我信耶稣，将来审判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过程都遵守耶稣的教训，将来审判你可以很妥当，你不会后悔。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做这种抉择，那将来你一定后悔。所以今天的抉择跟将来有关系，绝对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把握今天。很多人对自己有理想，有理想很好，可是有时候碰到现实的问题，生活的重担，现实的考量，有时候我们不能照自己理想中的目标一直去努力，或者把它化成实际。有时候我们会想眼前都克服不了了，怎么想到将来？没错，所以因此你要有时候要稍微想一下，你看耶稣讲这些道理，他很多是从后面来提醒我们，人生有一天要结束，所以你要想到将来。有人讲，你要为自己的将来终极的结果做一个考量。一般世人，你这样考，你考虑的是什么？那你今天的你的考虑跟你那个价值观有关系，所以你要先确立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有一次耶稣他跟很多人讲到，他讲到信心，信心的生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生命生命不胜过饮食吗？饮食是今生的肉体需要的，马太福音6:25了，生命胜过饮食。生命是什么？是你的灵魂。所以你今天所考量是什么？你的今生的成就，还是以后灵魂的结局？路加福音12里面介绍一个无知的财主，那个我们都很熟的无知的财主，他很有钱，他很会计划，他就把一些旧的仓房拆掉，要盖更大间的，因为他很富有，他很会有经营的理念，所以他有很多收入。他觉得过去的仓库不够装了，所以他重新来经营，把旧仓库要拆掉，让自己很富有。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非常深入，他讲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归给谁呢？你那么富有没有错，你 很聪明啊，很会计划，你将来看很远，可是他所看到这个财主所看到的将来是都是今生的，属于自己的喜好欲望成就都是今生的，就没有考量说我将来灵魂的出路。所以那个我们很喜欢在布道会讲这些道理，今生虽然重要，但是它毕竟短暂跟有限，唯有灵魂更重要，所以不要忽略。所以耶稣告诉这个在讲这个时候说，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要给谁？意思是说我们要考量今生成就比较要紧，还是将来灵魂的出路比较要紧？你那个价值观要考虑一下，因为你今天所积存的即使非常丰富，很快就化成乌有。以前我们一直想这危言耸听了。我们在最近透过 战争，外国的战争，一夜之间，哎，很多变化，疫情的关系，很快就没有生命，你会发现人很脆弱，不是你的钱财给你一个很固定的保障，哦，所以这些好像这几年所发生的事情啊，很活生生的在我们的周遭，我想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我在很多年前在松山啊，那时候碰过一个年轻的求道朋友，其实不应该说他来求道，是人家介绍他开始跟教会接触。后来我去访问他，我才了解，哇，他是一个优秀生，北医的医学系的学生，他求好心切，哦，因为要当医生，功课压力很大，有些地方他觉得不大理想，他也不希望落人后，压力很大。后来他把这个看得最重要，后来他精神崩溃，还没有毕业，北医的医学系的学生精神崩溃，变成精神有问题。人家介绍他，我去找他，还有他家人，他已经不正常了。我觉得非常可惜，真的非常可惜。那么优秀，前途光明，他把这个看得很重要，没有错。一旦这个达不到，他精神崩溃。我们觉得这种生命太可惜，太可惜。如果他的理念上早一点有一个方向，今生虽然重要，灵魂更重要。所以我在想，不少人只把重点放在今生，我们要强调今生真的很重要啊！我们的理想、你的抱负都很好，能够达到更好，但是你不要忽略你的灵魂。只有耶稣的救赎、帮助、信仰的引导，才会让我们找回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有这些。我刚讲那个北医的学生，那是我本身经历到的。我后来另外在一个场合看到一份资料，台大的医学系的学生也一样，他本来在乡下，很不容易考到台大，压力也是很大。以前在乡下都是第一名，他后来还没有毕业，也是精神崩溃，出问题。所以这个例子我本身遭遇一个，另外我看到一份资料，两个都很类似的，很看重他今生的需求，所以有时候现实面很难照我们自己所理想的。耶稣在讲这些道理，所以 他在这七个比喻里面最后一个就讲撒网的比喻，让你看到终点。你一定要看到终点，你不要只看到现在很好。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现在很好，不见得将来就好。个人如此，教会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你要看到远一点。我们在座对圣经都非常熟，你稍微回想一下，耶稣讲过很多比喻，像这个稗子的比喻，第二个比喻稗子，它就是麦子跟稗子一定 有分开的两类，好坏。撒网的比喻呢，收网以后也是分出好坏。马太二十二章有一个穿礼服的参加宴客，有穿礼服跟没有穿礼服的不同的结果，分开，那个结论都是分开。所以耶稣很多道理都讲到最后，从最后让你去反思，人生不是这样很混杂迷迷糊糊这样可以过的，你那个过程可以，但是到最后一定好坏分别。好，那我们先不探讨你今生活的价值，就是说从你的灵魂的角度能不能得救，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生命的意义。耶稣讲太多道理， 还有聪明的仆人跟不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25章，十童女聪明愚拙了，仆人呢，善用恩赐跟不用恩赐的，绵羊跟山羊，哦，所以一口气你几乎可以算一大串耶稣的道理里面。虽然这些道理它有个别的教训，但是它有共同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寻一个脉络。这个脉络就是讲到人生最后一定 你必须，它一定有一个善恶分明、好坏分开的结论。因此在这个时间还没到之前，你必须赶快做抉择。譬如说你要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你要成为绵羊还是山羊，不是将来再选择，是今天就赶快把握。我要赶快做一个神眼中很好的信徒，那个分别到最后一定会出来，一定会出来的。所以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个圣经，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41节，我们从那个稗子的比喻，耶稣的解释来看。马太13章41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对照看48节，前面那个是稗子比喻的解释，48节这里是有关撒网的比喻，耶稣的说明还有解释。48节，网既满了，人就搭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这里又讲网拉上来以后呢，坐下来，因为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大的渔网捞上来的当然量一定很多，所以要费一筐功夫，所以坐下来慢慢的捡，好的放在器具里，不好的丢弃了。这里是好坏，好的捡好丢坏的，捡好丢坏，好的放在器具里，不好的丢弃。好，在下面接着说49节，世界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因为前面是善恶混在一起的。可是在这个时间点，天使开始好像分类，善恶分开。50节，丢在火炉里，那个是恶的啦，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那就是接受永刑，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比照，到了最后我讲的第三个就是说，当收网的时刻，神可能做一个结果，就是善恶分开，一定分开的，前面可能混在一起，可能在渔网当中。所以 我们有一个很经典的，我们很喜欢对外人讲的，马太福音7章，凡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就进神的国。我们过去很喜欢用那个来讲一般其他教会的，凡称呼主啊，一般教会的信徒会说主啊，称耶稣为主，我们很喜欢用那个 来看外人。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那句话包括看我们自己，你今天也称呼主啊主啊，你可以进神的国吗？你今天还是在这个网，在教会里面，现在还没到审判呢。万一那个审判时间到，你本身你是好的还是坏的？你是好鱼还是坏鱼？ 当然大家都会讲我是好姨啊，谁要说自己坏？不是自己说了算了，审判不是你说了算了，是神说了算了，他有一个标准，所以好坏分开啊，好坏分开。如果哈啊，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我小时候啊，因为我家在淡水，我是属淡水教会，淡水最出名就是海边嘛。我们小时候，特别是暑假，小时候我们都会到那个海边，那时候很小，几十年前，一般人比较不会雇用那个小渔船出去，那是需要花一点金钱。我们一般人都会在海边海岸拿着小那个钓竿，在那边海边钓鱼，往往会钓到一些，但它是小鱼，我们是钓好玩的啊，那鱼也可以吃啊。通常所有人在钓鱼的时候最讨厌钓到一种河豚，河豚，日本人很喜欢吃的河豚。河豚有毒，它某个部位你一定要把那个处理掉，通常我们不会处理，所以有人吃的河豚中毒，听说它那个肉很好吃啊，那偏偏又很容易钓到那种河豚啊，因为它那个咬合力很大，一咬然后你一拉啊，它要保护自己，所以它会把整个身体充满气，好像一个小球，好像棒球这样，好像一个球，然后身上都是刺，那个刺好像刺猬，它能张开的，它像一个球一样，你丢到地上它还会弹的哦，不容易死掉嘞，叫鲁米埃，然后就很容易钓到这种鱼。我看所有钓鱼的人都很讨厌，怎么钓到这种鱼？有的把它摔掉，有的把它踩死，啊，我觉得太人了。有时候我们又把它丢到海里面，丢到海里，说不定它下次、第二次又被你钓上来，啊，所以一般就是讨厌这样，啊，河豚，因为它有毒。如果照我们讲的，没有用，钓这种鱼没有用啊，哦，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你说有用没有用？如果我们借用神在旧约所谓的洁净跟不洁净，旧约利未记里面十一章，各种鸟类啦、水族类啦、动物啊，那种洁净跟不洁净的，以那个标准来看，它就是洁净跟不洁净。洁净的身上有鱼鳞。体然还有那个鱼刺，哦，无鳞没有鳞的没有刺的算为不洁净，因为它没有鳞片保护它的身体，容易被水污染，没有刺它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流，哦，所以有时候看我们 那些鲑鱼的纪录片，它不是要去产卵吗，哦，他逆流而上，他甚至用跳跃的方式一直跳，奋斗，他的奋斗史让我们很感动的。那种不洁净的鱼呢，无刺无鳞片的，他不能保护，他容易变色，被环境污染，世俗化了。我们今天的世界世俗化，它就是一个大染缸，很脏的理念思想渗透我们，把你污染，让你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信徒，你没有基督徒的特色，你又不能逆流，你只能顺流而下，顺着世上的潮流，那不洁净。如果我们用那个利未记那个来做参考，啊，用那个来参考，因为这里有讲好的跟坏的，神眼中看为好的跟不好的，有用跟没有用的，到最后一定分开，一定分开的，啊，所以我想说第三个，我们也想到你既然被这个网捞到了，网是福音的网，你既然进入网中，你就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将来神审判外人，好，那我们可以接受，问题是神审判不只是外人呢，我们也是在审判当中。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们早上圣经翻很少，时间到了哈，我们看两三节圣经就结束了。 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旧约三百三十九页，三百三十九页，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啊。这里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所以那个撒网福音的网撒下去，将来经过一段时间他必定要收网，我们也是信徒，我们也是在这个网中，所以将来他这个收网以后呢，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所以将来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非常严肃的场面。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看到以后的现象，要提醒我们自己，大家彼此提醒，不管你今天怎么样，如果你今天还没信耶稣，你今天还很多，或者你已经信耶稣很多缺点，你自己想也知道，哎呀，将来审判我绝对没办法过关的，你要赶快把握，网还没收起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希伯来书我们就不再翻了，第十章二十六节那边讲，如果人知道这些神的道理，你要故意去犯罪，违背你信徒的立场，将来你的结局怎么样，很可怕的将来很可怕，那是警告信徒的。我们如果已经知道道理，又故意违背道理，将来那个结局很可怕。说你要，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也督促我们。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同样这一卷，三百三十五页，一章的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既然称神他是很公义的嘛，他不偏待任何人的，既然神他是公义的，他也是一个审判人的主啦，将来会有审判，那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应该存敬畏的心，存着敬畏神的心，度我们今天在世寄居的日子，度完今天在世上的光阴这是提醒我们。谈到神他是审判的神，我们已经认识他，已经认他为主，那这种审判将来一定会来临，我们要求神帮助，今生就过一个敬畏神的日子。我们希望你现在不错，精益求精，越来越好。如果你今天还有很多缺点，你自己都觉得很多缺点，我们就要求神保守帮助，赶快力争上游，赶快脱离那些不完全的如果你今天还在观望，还没信主，你要赶快把握即使你今天还没信主，跟信主好像都差不多，对，现在都差不多，麦子跟稗子还没分开之前同步成长的，可是到了哪一天时间到会来不及的，所以要把握这个时间我们要求神帮助，让我们有这种智慧，看得清楚，也有办法做一个抉择我想早上就用这些跟大家一起来做学习再来唱诗八十七首。